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来认识你，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到底是如何。主，我们再一次恳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做一个个人主义的基督徒，常常听你的话都只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好处，为了我们想要得到你自己的祝福，或者说我们听你的话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完全就是为了自己想要成长。主，你让我们听你的话真的是能够从你的话来认识你，是以你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是借着这些话，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向你献上我们的顺服，我们就愿意顺服你的话语，照你的话语去生活，照你的话语去遵行。主，实在若不是我们用这样的心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因为一个没有悔改的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悖逆的，虽然听了你的话也不是用顺服的心去领受，但是若是我们真诚的悔改，实在我们在你面前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我们听你的话语真的就是以顺服来领受。求主你帮助今天现代的教会，实在看见我们受世俗的影响那么深刻，我们里面那个自我的中心还是这么的强，以至于我们今天要听得到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不是要让你来做我们的神，让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主，求你再一次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遇见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教会的圣礼之一，就是洗礼。教会的圣礼一共有两个，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其中第一个，就是洗礼。下个礼拜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圣礼，也就是圣餐。好，在我们真的来谈到关于教会的洗礼之前，我们先要看一下这个基督徒的洗礼的一个背景，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洗礼，耶稣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洗礼啊？就是我们都会知道，在当时耶稣那个时代，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他们的看法认为基督教其实是犹太教的一个延伸，就是对，其实甚至对耶稣的门徒来说，他们都不把基督教看成是一个完全创新的一个宗教，乃是跟他们原有的犹太教的信仰其实是一个延伸而已。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洗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背景，从这个背景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个基督教的洗礼的意义到底是如何。那首先在基督教的洗礼之前，犹太教或者说旧约，我们就已经看见有所谓犹太人洗涤的礼仪。那这个犹太人洗涤的礼仪，等一等我们会进一步的来说明，除了旧约犹太人洗涤的礼仪之外，还有在主前200年左右有一个叫做昆兰的团体。这个什么是昆兰的团体呢？就是在死海，我们今天都很知道，大家都很熟悉死海古卷，一听说死海古卷我们就已经有这个印象。那死海古卷就是当时在死海的周围一群很近前的犹太人，他们住在一起，就叫做昆兰的团体。这个昆兰的团体，他们所抄录的旧约的书卷，后来他们就保存在瓦缸里面，就藏在这个死海的周围的那些洞穴里面。后来是被一个牧羊人，他要寻找他的羊群，他就用石头打进这个洞穴，就打到这些瓦器，他觉得很好奇，进去才发现里面有这个瓦缸，瓦缸的里面原来就藏了这些皮卷，是手抄的旧约圣经啊。那这是很有名的死海古卷，当然后来就有人就进这些洞穴，就发现了更多的死海古卷。那当时的这个近前的团体叫做昆兰团体，他们是完全跟外界就是说是有分别的，就是隔离出来的。好，那么另外呢，在基督教洗礼之前还有一种叫做归化犹太教的洗礼，也就是当外邦人他们相信了犹太教，他要归化做犹太人。 然后他要接受这个洗礼，他才能够成为犹太教徒。那另外呢，就是施洗约翰的洗礼，这是我们在新约已经看见了。那我把这几种基督教洗礼之前的这些礼仪呢，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首先就是犹太人这种洗涤的洗礼，或者昆兰团体的洁净的礼仪啊。我们去这个就是说以色列的时候，到这个死海边这个昆兰团体的时候哈。我不晓得有去的人有没有这个印象，他们就是有那种池子，这个池子其实就是他们洁净的礼仪来用的，他们每一天都要全身泡在这个池子里面，要洁净自己。那这个观念其实是从旧约来的，旧约我们看见在摩西律法里面有许多洗涤，就是说或者洗涤洁净的礼仪，从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就要在会幕的祭坛跟会幕中间有洗濯盆啊，或者说洗涤盆，祭司要在祭坛上献祭之前，他要在那个盆子里面洗手洗脚，这就是一种犹太人旧约的洗涤或者说洗濯的礼仪。那么另外我们看到摩西律法也规定，患了大麻风的人得洁净的时候，或者说有漏症的人得洁净的时候，他们呢都要拿两只火鸟，然后一只火鸟杀了，放在，然后把两只火鸟，一只杀了哈，血滴在水里面，另外一只火鸟就要沾这个水，跟牛膝草沾这个水，然后要撒在这个得洁净的人身上，所以用牛膝草来撒在身上。如果大家记得大卫诗篇五十一篇认罪的诗篇，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那就是指的这个用牛膝草沾这个水，这个洁净的礼仪撒在身上。或者呢，我们看见这些漏症的人，你如果看这个利未记第十四章第十五章，你就会发现讲这个患了漏症的人，他们就不洁净，所以要洗澡，然后还要洗衣服，到了晚上才洁净啊。所以洗手洗脚洗澡洗衣服，用牛膝草去洒水，这些都是犹太人的洗涤的礼仪。而昆兰的团体，他们的这种洁净礼仪，我说他们每一天他们有这个池子，要全把人整个浸在池子里面出来，这种洁净的礼仪本身也跟犹太人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洗涤的礼仪一样，基本上的意义是表明用这样的洁净的礼仪象征把罪除尽啊，所以昆兰团体为什么要进这个池子去啊？就是说全身下去再出来，用这种洁净的用这种象征的方式表明把他们的罪洗净。那除此以外，有规划犹太教的洗礼，我刚刚已经说了，如果有外邦人他们愿意相信这个犹太教，首先他们必须先规划做犹太人，他们要受割礼，除了受割礼，他们还要受一个洗礼，然后他们规划做犹太人，然后可以成为规划做犹太教的就是说信徒哈。那这种规划做犹太教的洗礼本身所代表的意义，是在律法之前得洁净，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是本来就是不属于神的，是在这个神立约的百姓之外的，所以他们也要受割礼成为立约的百姓，然后接受这个洗礼，表明在律法前他们得洁净。那这是外邦人要规划犹太教的洗礼。那么在圣经新约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就是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的洗礼，我们晓得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所传的是一个悔改的道，他呼召人悔改，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因此我们说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也就是说当当时的犹太人听见他所传的信息悔改，他们就来到施洗约翰那里接受他的悔改的洗礼。因此施洗约翰给这些人施洗，也是借着这个洗礼一个外在的一个记号，来表明这些人他们里面真正的悔改，并且 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讲到施洗约翰施行这个悔改的洗礼的时候，他说叫你们悔改罪得赦免，因此他们用这个外在的洗礼表明他们里面的悔改，而且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就象征他们的罪得着神的赦免。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本身是一个悔改的洗礼，而这样的用水来施洗也是沿用旧约洗涤的这个礼仪，就象征把罪洗净。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基督教的洗礼之前的这个背景。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洗礼本身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亲自设立的，而耶稣设立这个洗礼的时候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背后啊，不论是旧约洗涤的礼仪，昆兰团体的这一种洁净的礼仪，而且施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礼本身是用洗涤的方式来把表明象征把罪洗净。那因此耶稣就在复活以后升天之前设立了这个洗礼，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接受的洗礼。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我们读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也就是十一个门徒，因为十六章很清楚十一个门徒就是指的这个使徒，所以耶稣近前来就对这十一个门徒也就是使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小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我们看见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督他设立这个洗礼，但是他设立洗礼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乃是属于大使命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十九节二十节主要的动词是去 使人做我的门徒，所以主动词是使人做门徒。那在这个去领人做门徒的这个大前提之下，耶稣吩咐他们要做什么呢？要为他们施洗，而且要把耶稣的教训教导他们去遵守。所以换句话说，耶稣给门徒一个使命，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叫他们去领人做耶稣的门徒。但是当他们要领人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包括他们要为这些人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给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那这是他们要做的一件。另外一件就是他们要把耶稣的教训教训这些人，也叫他们明白并且去遵守。所以呢，这个命令不但是给使徒的，其实也是给我们历世历代的圣徒。为什么我们可以说这个不仅是给使徒呢？因为当耶稣提到他，我们若是照着去行，他给门徒的应许是什么呢？你们如果是这样子领人做门徒，而且为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他们的就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应许本身就表明这个命令不但是给当时十一个使徒，也是给所有以后的信徒，因为这个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使徒他们到了第一世纪的末了，或者第二世纪初，他们也都死了啊。但是这里这个应许却是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的。因此，从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讲了一篇道，当时在场听到的人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应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呢？”彼得就说：“你们要悔改，而且他说你们要奉耶稣的名受洗。” 你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而且你们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因此那一天就有3000人相信了，并且接受洗礼。所以这复活的基督在给门徒这个大使命的同时，他设立了这个基督徒的洗礼。而教会是从五旬节那一天开始，就为凡是相信的人来施洗，为这些听见福音并且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施洗。从那时候一直到如今，这个基督徒的洗礼就是教会按着基督的吩咐去照着去行的。那么但是我们在这里讲到洗礼的同时，我们从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洗礼本身是附属于福音。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之间有分门别类啊，就是结党纷争。在这些结党的人当中，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甚至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看第14节，那时候我们从13节开始念，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反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架落了空。所以这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的这一段话，他是强调基督授权给他，他蒙召做使徒，基督授权给他，最主要的是给他一个托付去传扬这个福音。因此他有一个绝对的权柄，使徒的权柄，来把基督的教训去传扬出去。但是他在这里强调说，基督呼召他原是为传福音，不是为施洗。当然这里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要估低这个洗礼的价值啊，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说洗礼一点都不重要等等，我们会再进一步说明这一方面。只是保罗他是强调为人施洗不是神赋予使徒的权柄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使徒是有基督的权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0章，当耶稣差12个门徒，就耶稣在世跟随他的12个门徒，差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马太福音第10章很清楚说，耶稣也把他的权柄给他们，因此他们能够像耶稣一样的赶鬼医病，而且他们所有的污鬼都听从他们，他们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得到医治，正如耶稣所行的一样。那么耶稣给使徒这样的权柄赶鬼医病，是要印证今天说的所传的道，所以最主要的是给他们基督的权柄来宣讲这个福音，并且有权柄来医病赶鬼，印证他们所传的道。但是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主要是强调说，这个为人施洗本身不是神所赋予使徒的那一个权柄的一部分。因此他说这个他主要是要来传这个道，所以如果从这段来看，保罗没有给太多人施洗啊。当然他说有还有给谁施洗他也不太记得了，显然他并没有给太多的人施洗。那么因此这里可以看见为人施洗，等等我们还会讲，其实是不一定要使徒来做的，也不一定是传道人才可以做的，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奉耶稣的名来为一个悔改相信耶稣的人施洗。那么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传福音的腓力，他可以为埃提阿伯太监施洗，他可以为撒玛利亚人施洗。第9章扫罗也就是保罗信主以后在大马色， 神在异象中对在大马色的一个门徒亚拿尼亚说话，要他去找到保罗，按手在保罗身上，为使他的眼睛能够看见。那经文本身并没有直接说他为扫罗施洗，但是他告诉扫罗说，兄弟扫罗，在你往大马色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差我来为你按手，并且叫你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提到说，于是他按手在扫罗身上，扫罗的眼上眼睛就有鳞片落下，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就受洗，然后吃过饭就健壮了。虽然没有直接说是亚拿尼亚给他受洗，但是从这个上下文很清楚，扫罗是由亚拿尼亚在当时是大马色的一个门徒为他施洗。那么因为洗礼不是奉任何人的名来施洗，所以这里扫罗说，保罗说，你们不是奉我保罗的名受洗，因为洗礼乃是奉耶稣的名为这个悔改相信耶稣的人来施洗。所以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看见，洗礼是附属于福音，而洗礼本身并不是耶稣赋予使徒的那个权柄的一部分，而所有为人施洗的人都是奉耶稣的名为人施洗。因此这个是所谓的任何人，当然是必须是一个信徒啊，这是一个信徒，任何信徒都可以做，都可以奉耶稣的名为别人施洗。不过这等一等，我们还会在最后我们会再回来谈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可以探讨更清楚的一点探讨。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洗礼的意义。这个洗礼的意义实在是非常的宝贵。那我们平常，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过关于这个洗礼的这个教导的时候，对于这洗礼的意义我们了解有多少。那今天我们要从神的话，我们很丰富很完整的来了解整个洗礼的意义是如何啊。对我自己来说，我也可以说是花了很多时间从神的话去很就是说尽可能完整的来了解这个洗礼的意义。那首先我们还是回到马太福音，当耶稣设立洗礼的时候，我们从他给门徒的命令，从那一句话，耶稣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从这里来了解洗礼意义是什么。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我们刚刚读了小字是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啊，英文就是 baptize into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所以可能我们翻成归于更好啊 ，baptize into， 所以给他们施洗归入或者归于父子圣灵。那么这个 into 这个介系词或者 in 归入这个介系词呢，是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本身就是这个希腊文这个介系词 into 这个介系词的意义包含两方面，一个就是进入一个关系，受洗归入父子圣灵，表明说是给他们受洗，让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关系。不但是进入一个关系，这个 into， 这个 into 第二方面是表明服在一个人的主权之下，做那个人的门徒啊 into 啊，所以归入父子圣灵就是进入一个新的关系，同时服在这个你奉归入谁，就服在这个人的主权之下，做他的门徒。那这是归入这个介系词所含有的意义。因此这里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或者说归入父子圣灵啊，那这个名在这里呢是单数，父子圣灵的名是单数，但是父子圣灵是三位，因此表明父子圣灵完全的合一。而除了在耶稣在这里复活的基督设立这个洗礼的时候说我们给人施洗是奉父子圣灵的名，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刚刚提到，五旬节那天，彼得回答那些听了他所传的道，觉得扎心的人，他吩咐他们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那里是一样的 ，baptize in the name of Jesus。那么，所以我们会看见，除了马太福音这里是用父子圣灵啊，也就是三一神三位，但是他是用单数的名，就表明是合一的。其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不论是第八章啊，或者后面的第十一章，或者是第十九章等等，提到受洗的时候，基本上只提到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受洗。In the name of Jesus， 那么不论是受洗归入父子圣灵，或者奉耶稣的名受洗，基本上的意义是一样的。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了，父子圣灵这个名这个字是单数，表明三一神的合一。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受洗为人施洗，是为人施洗归入父子圣灵，或者说为人施洗归入基督，归入耶稣，或者说是奉耶稣的名。那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归入本身是进入一个关系，或者说是服在这个人的主权之下，做他的门徒。因此受洗归入基督，是表明与基督进入一个与基督的关系。进入一个与基督什么样的关系呢？与基督认同的关系，与基督联合的关系啊。所以第一个，受洗是归入基督，就表明我们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认同，进入这个新的关系里面。但是同时，这个洗礼也表明我们进入基督的主权之下，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我们进入他的主权跟他的领域之内，降服于他，委身于他。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两方面再进一步的来探讨。既然受洗归入基督是进入跟基督的一个关系，与他联合，与他认同，从这方面来讲又包括了几方面。我们进入与基督联合的关系，首先我们是与他的拯救的工作认同。基督拯救我们，基督拯救我们的工作，我们与这个拯救的工作认同。那与基督拯救的工作认同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来救赎我们，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这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都讲到，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使我们因着他的儿子可以得蒙救赎，罪得赦免。这是基督拯救的工作。那我们与这个基督拯救的工作认同，就表明我们接受了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此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表明我们接受了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我们得从罪中得洁净。所以就这方面来说，跟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有一样的意义。这个外在的洗礼，第一方面的意义是表明我们的罪得洗净，我们从罪中得洗净，而这是因为我们跟基督救赎的工作认同所带来的。我们接受了他的救赎，所以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就从罪中被洗净。就以这个洗礼外在的仪式这个记号来象征我们的罪已经得了洗净。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接受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真是要看见这个洗礼是象征他的罪得着洁净。就我们今天每一个接受洗礼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罪得洁净。那第二，与基督的联合，与基督的认同，第二方面所含有的意义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二节，那里讲到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 同复活。好，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里我们很清楚，保罗说我们的洗礼所含有的意义，表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在什么事上与他联合？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我们也来读一下哈。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与基督的认同第二方面就是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表明我们在属灵上分享基督的救赎。这个在属灵上分享基督的救赎，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身灭绝，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向罪是死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就脱离我们过去旧的生活。但是我们不但是这个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不再需要听从罪，我们向罪是死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听从他，我们脱离旧的生活，同时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埋葬，然后一同复活。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由圣灵来管理的新生命，以至于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式。所以这个洗礼是象征发生在我们里面双重的一个属灵的实际，也就是说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双重的属灵的事实。这个双重的属灵的事实，一方面是我们已经从罪中得释放，因为我们这个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已经从罪中得释放，我们就脱离了旧的生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得着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生命的大能。换句话说，另外一方面我们得到新生命的能力，这新生命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不是过去那种旧的生活，乃是一个在圣灵管理之下的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样的一个认同，乃是我们分享基督的救赎工作中这个属灵所带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益处。那么在这个属灵上分享基督的救赎所带来的这个属灵的福气，这属灵的福气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就是这个旧人啊。这里我要再讲一下这个旧人的观念啊，我们总是以为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我们的了解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个老我，然后我们这个老我我们要不要按这个老我来生活，然后我们要穿上新人，因为里面有个新我。基本上保罗说旧人、新人，或者说那个老我，或者说我们说这个在基督里面新的我，保罗所说的乃是这个旧人是我整个人啊，不是我里面分一部分旧人一部分新人，旧人是我整个人。可是我这个人原来是活在一个旧的世代，基督没有来完成救恩的时候，整个人类是在一个旧的世代里面，所以我整个人是一个活在旧的世代里面的生活，因此是一个随从我的情欲所活出的一个生活。那这个旧的生活是我这个旧人活在旧的世代里面的人所活的，新人是 我现在因着基督的救恩，我与他同复活，我现在整个人是活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活在新的世代里面，所以这个新人还是我整个人，懂不懂？那只是说现在我们有点点复杂，就是我们现在同时活在旧世代里面，又同时活在新世代里面，因为现在整个人类的历史是新旧两个世代交错的这个阶段，旧的世代还没有完全过去，新的世代虽然已经开始了，可是还没，旧的世代没有完全过去，我们就还没有完全进入新的世代。什么时候我们完全进入新世代呢？当耶稣第二次再来，所有旧的东西都除尽了以后，那时候是新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神的国实现，但是那时候新的世代才完全实现。现在耶稣已经来了，完成了救赎，已经从死里复活，现在升天在父神的右边，新的世代已经开始，可是旧的世代也还没完全过去，因为死亡还没有被完全征服，我们还会死，我们还没有能够得到身体的复活，身体的得救，所以现今是在新旧世代的交错，以至于当我整个人是顺从我肉体的私欲，我就是活在旧的世代，我活出的生活就是一个完全旧的生活。可是当我整个人我顺服圣灵，我活出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生活，我活出的就是一个应该活在新世代里的生活，也就是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可是当我整个人是顺从我肉体的私欲的时候，我活出的就是一个旧世代的生活，也就是一个在罪中的生活。那这个就是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其实理想的来说，我的旧人，也就是说我整个人我应该不再顺从私欲 而生活，我应该就不再过那个旧的生活，理想的。而我与基督同复活，我整个人就应该是过一个完全顺服圣灵的生活，是一个在新的世代里面那个无罪的圣洁的生活，这是理想的。然而我们都知道，我们因为身体没有得救，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仍然活在旧的生活里面，但是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当我们随从肉体的时候，我们就活在旧生活里面，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活在新生活里面。但是其实理想的来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就应当像罪是死的，我们应当像神是活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就脱离旧的生活，而过一个在基督里受圣灵管理的一个新的生命所活出的新生活。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是说，我们不但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也与他复活，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的生活的样式。好，这是与基督认同的第二方面。第一方面是与他救赎的工作认同，我们的罪得洁净。第二方面，我们就分享了他救赎工作这属灵上的这个益处跟福气，我们能够脱离原有旧的生活，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有了新的生命，过一个受圣灵管理的新生活。第三，与基督的认同也包括与基督的身体认同，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凡是与基督联合的人，也就与其他属基督的人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每一个信徒都与基督联合，因此每一个信徒彼此之间也就联合在一起，这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做的工作。我们里面因为悔改相信耶稣，就领受了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然而每一个属基督的都有基督的灵在里面，都与基督联合，也因此就彼此联合。所以与基督的认同第三方面就是与基督的身体认同，与基督的身体 联合，就是与其他的信徒联合。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他说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都从一个圣灵受洗，也就是说我们都领受了圣灵。因为这一个我们都共同领受了圣灵，我们就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就因着圣灵不但与基督联合，也彼此联合，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合而为一。这加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说，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或者是自主的，或者是为奴的，或者是男或者是女，我们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所以呢，就这方面来说，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表明我们加入基督的身体，表明我们加入基督的身体。所以洗礼就成为加入基督的身体一个外在可以看见的一个仪式，也就成为一个仪式，表明我们加入基督的身体。所以为什么一般教会的这个 bylaw 我们也会要 修订我们的 bylaw。 一般教会的 bylaw 里面有一条提到什么人是属于教会的 member 会员呢？其中有一项，凡是在这个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人，他就是这个教会的一个会员。其实凡是奉耶稣名受洗的人，就是整个宇宙性教会的一份子，也就是说就是一个 member， 就是神的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那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说洗礼就变成我们加入教会的一个仪式，因为洗礼本身不但是与基督认同，也与基督的身体认同，所以这就成为一个可以看见的加入教会的一个仪式。好，所以从以上我们讲到的与基督认同，我们做一个总结。一个人悔改相信耶稣，就借着这个外在的洗礼，公开的表明他已经从罪中得洁净，并且以这个外在的记号表明他过去的旧人，活在旧世代中的那个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他公开的表明他脱离过去的旧的生活，而进入新人，也就是说进入这个活在新的世代中的，在基督里这个新造的人，他进入这个新人，进入新的生活的样式。同时也借着洗礼公开的表明他从那个属世界的团体进入这个属基督的信徒的团体。所以三方面，表明从最终得洁净，第二方面表明我们从旧人脱离旧人和旧的生活，进入新人和新的生活，同时也表明我们从原属于世界的那个团体进入属于基督的这个信徒的团体当中。那这是受洗归入基督，或者说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一方面的意义，与基督认同。但是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刚刚说第二方面，也就是进入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进入基督的主权和能力的领域之内，降服于他。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是说奉耶稣的名。什么叫奉耶稣的名呢？奉耶稣的名就是说靠他的权柄。我们下个礼拜讲到扫罗的归主，他归主以后他就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传道主要强调的不是传讲耶稣，奉耶稣的名传道强调的是他是凭着耶稣的权柄来传讲这个福音。所以当彼得说你们要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表明是靠着耶稣的权柄。靠着耶稣的权柄，什么样的人可以靠着耶稣的权柄呢？必须这个人是承认耶稣所说的话，承认接受耶稣的教训，同意耶稣所教导的真理， 而且接受神借着耶稣所带来的启示，这样的人才是倚靠耶稣的权柄，承认耶稣所教训的 所传讲的真理，并且接受神借耶稣带来的启示，也倚靠耶稣的救赎的工作所带来的一切的恩典，并且呢降服于他，顺服他，这才能够说是靠耶稣的权柄。一个人不顺服，你不能说靠他的权柄，你靠他的权柄，你必须是一个绝对顺服他，没有一点的不顺服，你才有可能用他才有完全领受从他来的权柄啊。所以这个奉耶稣的名受洗，除了是与耶稣认同，也表明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做他的门徒，忠于他，委身于他，这是洗礼奉耶稣的名另外一方面的含义。好，这是我们从奉耶稣的名，或者说受洗归入耶稣，来了解洗礼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另外一方面，从使徒行传和耶稣的教训来看，受洗也是我们接受圣灵的洗一个外在的表征。接受圣灵的洗，施洗约翰曾经对那些接受他的洗礼的人说，你们现在接受我的洗礼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呢将来有一个在我以后来的，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是谁来施洗？是耶稣，耶稣要用圣灵来给我们施洗。换句话说，这也就是所谓的要受圣灵的洗。因为今天灵恩派常常把受圣灵的洗这个观念混淆了，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受圣灵的洗是一种特殊经验，是你信了以后 才经历的特殊经验，其实不是。因为施洗约翰就已经说了，在他以后来的那位就是耶稣，他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换句话说，耶稣是施洗的人，他要以圣灵给我们施洗。那耶稣以圣灵给我们施洗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耶稣应许说，他离开以后，他要要求父赐给我们圣灵，叫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意思就是说他要把圣灵赐下来，使我们可以领受圣灵的内住，这就叫做用圣灵给我们施洗，这也就是所谓圣灵的洗。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复活的基督升天以前，他吩咐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因为呢不多几日，你们就要领受父所应许的圣灵。那里提到父所应许的圣灵，所谓父所应许的圣灵，是指在旧约神借着先知的口应许要把圣灵赐下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应许要赐下圣灵。所以在五旬节那天，彼得就引用约珥书第二章说，在末后的日子，神要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那旧约用浇灌这个表达方式，其实浇灌的意思也是要赐下圣灵。我现在花这么多时间解释，就让大家了解圣经的作者用不同的词句，可是是表达同一个真理。把圣灵浇灌下来也好，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也好，所说的都是同样的，表示说神要借着复活的基督把圣灵赐给我们相信他的人，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就叫做受圣灵的洗，这也叫做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人。所以呢，这里洗礼另外一方面的意义，这个洗礼乃是我们领受圣灵的洗一个外在的表征。领受圣灵的洗是我们里面接受了圣灵，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这个内在的实质以外面的洗礼的记号来表明。 所以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也这样说，约翰福音曾经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叫他 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使徒约翰就解释说，这是所谓的活水江河是指耶稣要赐下圣灵，但是耶稣还没有被高举，圣灵就没有被赐下来。那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那圣灵被赐下来，彼得解释说，因为现在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升天了，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已经得到那个最高的地位，以至于他可以从这个被高举的地位上就把圣灵赐下来，使得圣灵可以住在每一个悔改相信耶稣的人的里面。这就是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所以对于耶稣的门徒来说，五旬节那一天他们领受圣灵的洗，当然不但领受圣灵的洗，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也领受了圣灵的恩赐，以至于他们那一天领受圣灵的同时，他们说方言讲论神的作为。那但是我们要知道，五旬节那一天其实是他们圣灵被赐下来，他们领受圣灵的洗，同时圣灵把说方言的恩赐赐给他们，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讲论神的大作为。那所以这里洗礼也是我们领受圣灵的洗一个外在的表征，外在的记号。好，那么第三，洗礼是我们这些受洗的人悔改和相信的一个表现。我刚刚提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那里彼得告诉那些听见他的道就扎心的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当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们就必罪得赦免，领受圣灵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奉基督的名受洗是一个公开的记号，表明一方面他们的悔改，因为他说你们要悔改，然后奉耶稣的名受洗。对当时那些听彼得讲到的是一群犹太人，这一群犹太人，我们如果看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指责他们说，你们把那义者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们现要悔改。换句话说，犹太人原来是拒绝基督的，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是不接受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他们的悔改是他们从拒绝基督转向接待基督，这就是悔改。所以当他们公开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这是表明他们的悔改，以这个外在的记号表明他的悔改。所以过去他们拒绝基督，他们甚至把基督杀害，今天当他们公开的奉耶稣的名的受洗的时候，就是表明一个悔改，他们从拒绝基督转向接待基督。那么不仅是表明他们的悔改，同时也表明他们对耶稣的信心，这也是一个公开的记号，表明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以及他们对耶稣的委身。这里彼得是说奉耶稣的名受洗，虽然这里没有说你们要悔改相信耶稣奉他的名受洗，但是奉耶稣的名受洗本身就隐含了相信耶稣，因为当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表明他们已经先从拒绝基督转向基督，而且接待了基督，他们才有可能以洗礼表明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所以这个奉耶稣的名受洗本身就已经隐含了他们相信耶稣，以至于这个洗礼本身也是一个公开的记号，表明他们对耶稣的信心。而且这种信心是一种委身的信心，也就是说当圣经讲到相信的时候，不是只是很肤浅的，我们今天常常领人信主就是说讲了一篇道，读了 念完福音的四律，我们说你要不要信，他说哦我愿意信，可这种信是很肤浅的，没有真正从心里面去思想认明耶稣是谁，而且真正的转向他，以他为中心，这样的信心是完全不靠自己，完全靠耶稣。这样的信心意思说，我靠自己在神面前我不能罪得赦免，我只能被定罪，只能够接受罪的工价和死亡，现在我单单靠耶稣，靠他救赎的工作，以至于我罪得赦免，并且我领受从他来的圣灵，让我可以过一个义的生活。所以真正的信心是完全不靠自己，单单倚靠耶稣，所以是完全的以耶稣为中心的一种信靠和顺服，这是圣经所说的信心。也因此这样的信心会带出我们对基督的委身，既然是一种完全信靠顺服的信心，以至于我们也就把自己委身，委身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把我自己的生命奉献，完全去遵行他的旨意，这就叫做委身。那么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奉耶稣的名是靠他的权柄，所以靠他的权柄讲到完全降服于他，接受他的启示，忠于他，也因此我们也就完全委身于他。好，除了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从彼得给当时这些要听他的道觉得杂心的人的吩咐以外，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保罗记载扫罗信主的时候亚拿尼亚对他说的一句话，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亚拿尼亚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这里亚拿尼亚吩咐扫罗要受洗，可是他说你受洗的时候你要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然后洗去你的罪。那这里所谓求告耶稣的名，意思是一样的，公开的表明自己的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承认耶稣的主权，降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这里就是所谓的求告他的名受洗。求告是我们要求告他的名受洗，为我们施洗的人说，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但是我们接受洗礼的人亚拿尼亚吩咐扫罗说，你要起来求告耶稣的名受洗。所以就表明我们接受洗礼的人，我们公开的以悔改和信心来承认耶稣的救恩，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承认他的主权，降服于他。那所以从这样子看来，这样的洗礼是我们这些受洗的人以洗礼来表明我们里面的悔改和相信。所以总而言之，耶稣所设立的这个洗礼是借着与他的联合，我们借着洗礼表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表明我们领受圣灵的洗，同时我们受洗的人也借着洗礼公开的表明我们的悔改，我们的相信，我们愿意委身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那这是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看见整个洗礼的意义。所以接受洗礼是非常有深刻的意义。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接受洗礼的时候，这是多么严肃，这是多么神圣，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整个洗礼把我这整个人所领受的救恩的实质，借着这个外在的洗礼，这个外在的表征，这个外在的记号，把它具体的表现出来。好，那么洗礼的功效我们要来看一下。所谓洗礼的功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得救 跟洗礼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呢？基本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洗礼本身不具有使人得救的功效。圣经一致的教训是强调我们的得救是单单因着我们的信心。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说明，圣经里面有时候强调我们因着信，有时候是把信心跟悔改放在一起。即使没有强调悔改的时候，讲到相信本身也就隐含了悔改，因为悔改跟信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才有可能真正用圣经所说的信心来接受接待耶稣基督，也就是不靠自己，靠基督所完成的救赎。所以悔改就是从自我中心，从活在罪的里面，转向以神为中心，活在神的旨意之下。那只有这样子悔改的人，才有可能是真正用信心去接待耶稣啊。所以我们看见使人得救，圣经强调的是因着我们的悔改和信心。洗礼本身不具有叫我们得救的功效。不过在这里我也要再强调一次，这个悔改跟相信不是只是决志祷告，悔改跟相信是一个整个从你决志开始，你整个人生的态度，你是以悔改继续不断的悔改跟相信活在神面前。我们活在这个罪身里面，我们仍然许多时候会随从私欲，所以我们是不断的需要悔改。悔改是一个基本的心态，是一个我弃绝我的自我转向神，所以这个悔改是一生之久的，这不是只是我做决志祷告。相信也是一样，当我弃绝我的自我转向神，以他为中心的时候，这也是一生之久的一个顺服和信靠。唯有如此，基督的救赎在我们身上才有功效，当我们最后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才因着这样的悔改，一生的悔改跟信靠，我们能够得着基督救赎的功效带来的全人的得救。所以我不希望我们不明白这样的真理，以为做决志祷告然后受了洗我们就买到上天堂的票。所有圣经的真理一再的让我们明白，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以悔改而且继续不断的以信心活在神面前的人，也唯有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活在神面前的心态态度，才有可能借着我们的悔改跟信心领受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好，那么这个，但是呢，除了我们虽然说明洗礼本身不具有使人得救的功效，救恩虽然是借着信心，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表明我们内在的信心，所以洗礼跟我们里面的悔改相信是不可分的。在第一世纪从来没有相信却不受洗的信徒，不像我们现在有些人说我信就好了，我只要自己信，我不要接受洗礼，洗礼只是一个仪式。第一世纪没有不受洗的信徒，对他们来说，他们里面内在的信心与基督的联合，他们领受的圣灵，他们的悔改跟相信，他们就是以这样子的洗礼做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以外在的这样的洗礼来把内在的信心跟悔改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已经说了，我们里面所有的悔改跟所具有的悔改跟相信，以及我们所领受的基督的救赎，我们用这个外在客观的洗礼把它表明出来，借着这样的表明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更加的被坚固。我们虽然已经悔改信靠基督，但是我们做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 这个公开的见证反过来也可以更加坚固我们内在的信心。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洗礼的对象。新约所有的启示告诉我们，唯有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接受洗礼。所以我们会看见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使徒行传一再强调的模式，就是听道，先听见所传给他们的道，因着听见所传的道，他们悔改，然后他们相信，然后他们就接受洗礼。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圣经一个一贯的模式。因此这个洗礼是一个信徒的洗礼，也就是说必须是已经悔改相信的人才接受的。那么也因此今天我们就说也因此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就一再为一个问题在争论，就是所谓的婴儿洗礼。婴儿洗礼就是一个婴孩，基督徒的父母啊，在基督徒家中，基督徒的父母所生的孩子，那么他们在出生的时候就接受洗礼，这叫做婴儿的洗礼。那这样的所谓婴儿的洗礼，他们所根据的这个圣经，他们是以基督徒是属于神新约的立约的百姓，那么因此他们是一个立约的观念来看。既然父母是属于这个新的新约这个立约的团体，因此他们所生的孩子也就属于这个团体，是以这样的观念，所以就认为出生的婴孩可以就接受婴儿的洗礼。不过当然他们到了成年，或者说到了他们能够自己来选择表明自己的信心的时候，通常他们还要加上一个坚证礼，也就是说等到他们自己真的可以以自我的选择来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救主的时候，他们也要再一次公开在众人面前来坚证，就是说表明他们的信心。好，那么所以对于婴儿洗礼呢，有些人赞成，有些人不赞成。那么如果我们按新约圣经所启示的模式来看，洗礼是要真正能够自己口里承认悔改承认耶稣基督的人才接受这个洗礼的话，那基本上婴儿洗礼就是说可能并不，就是说可能并不符合这个新约这个模式啊。所以我个人比较是接受，就是说不赞成是婴儿的洗礼。但是呢，我刚才已经说了，洗礼本身不能叫我们得救，所以婴儿洗礼也并不是就是你受了婴儿洗你就得救了。所以追根究底，我们都知道不论如何我们还是必须要以我们自己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拯救。那所以我们还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洗礼的年龄。如果我们是以刚刚说的圣经的模式，是一个必须真正悔改相信的人才接受洗礼的话，那洗礼的年龄是几岁才可以做这样的有意义的决定呢？这个是因人而异，也就是说圣经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具体几岁。那么通常我在神学修了一门课哈，就是修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属灵，叫做 faith 跟 spiritual growth， 那门课。当然这门课呢是讲到一个人从小怎么发展这个信心跟这个属灵，因此当然就牵涉到年龄的问题，就有讨论关于年龄的问题哈。那么基本上呢，从很多各方面的理论，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说明，像可能是譬如说2岁、3岁、4岁、5岁这样的年龄，可能都还不能够很有意义的做出悔改相信的决定。那么能够有意义的做出悔改相信的决定，那基本上很多这些不管是研究我们的发展啊，我们的人类的这个成长跟发展的理论呢，基本上都是认为至少要到可能9岁、10岁、11岁、12岁，要到 相当一个年龄才有可能做出真正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抉择。那有一些教会就是把受洗的年龄定在12岁，就是说凡是要接受洗礼要满12岁以后才给他们施洗。其实这个规定本身也是要帮助，就是说受洗的人是真正做有意义的选择。那这是关于年龄。那洗礼的方式呢，我们目前有3种，一种是浸水礼，也就是全身浸在水里；一种是洒水礼，在君士坦丁大帝做罗马皇帝的时候，那时候呢，他们罗马国家里面许多人相信来不及受洗，他们就用洒水，就到河里面，全部就站在河里面一大排，然后呢，施洗的人就用这个河水这样子掀起来就洒，洒在他们的身上。那么所以也有一些也就是用这种所谓的洒水，或者呢点水礼。点水礼就是我们现在真理堂在这里，我们给人施洗就是用点水礼，就是一个小的盆子装了一些水，牧师只是以一些水洒在他的头上，就是所谓的点水礼。那么这3种哪一种方式才是对的呢？圣经上基本上没有说明受洗要用哪一个方式，虽然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强调圣经讲到受洗的时候用的那个字本身是浸在水里面 immerse， 好，因此强调应该是浸水。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洗礼本身已经不是来叫人得救的一个，没有叫人得救的功效，所以我相信洗礼的方式更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方式。那在教会历史当中，或者甚至你在圣经里面有人，这个今天我们讲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受洗，有人甚至说埃提阿伯太监受洗根本都不是浸水，虽然那里有人说他们就下去，用下去，可是你要知道他是下去这个字是同时形容腓力跟埃提阿伯太监，说两个人一起下去。如果这个下去是表示浸在水里的话，那连腓力也是整个人都进去。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呢，就是他走的那条路加沙是旷野路，旷野路他们到了有溪水的地方，旷野的地方的溪水不会是很深的水，那溪水本身是浅水，所以呢很可能那个洗礼本身并不是整个人浸下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经不完全不着重在这个方式上，因此呢不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重要的是这个礼仪本身所象征的意义。好，最后我们就是讲一些有关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圣经没有对于由谁来施洗给予任何的限制，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哈。所以如果从彼得前书2章说人人都是祭司，既然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那么应该每一个真正的信徒都可以为人施洗。我们不需要把为人什么人可以为人施洗限制在只有传道人才可以为人施洗。那我们刚刚也已经举了传福音的腓力还有亚拿尼亚，虽然如此，但是第二我们也要强调，为了要让受洗的人对洗礼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教会应该要有一些实际的措施来确保洗礼不至于被误用。那么例如说我们可以像我们现在要受洗以前必须上洗礼班的课，接受这个真理的教导，让受洗的人能够正确的明白受洗的意义啊，能够真正的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明白受洗的意义。那么牧师帮我打讲义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一件事情，因为他在写这个宣教历史，他说在2世纪跟3世纪的时候，一个人基督徒要受洗要多久呢？我们看使徒行传好像信就受洗，信就受洗啊。当然许多人都是犹太人，他们早就有旧约的历史，他们只是不认识那位弥赛亚就是耶稣。但是呢即使是像撒玛利亚人埃提阿伯太监，我们看见好像就是他信了马上就给他施洗，但是牧师说在教会历史的第2世纪跟第3世纪的时候，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 在受很剧烈的逼迫的那时候，这个教会本身为了确保这个洗礼不被误用，一个人信主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够受洗呢？2年到7年，基本上差不多要2年到3年的时间才给他们施洗，有些人甚至信主7年以后才给他们施洗。那他们用2年到3年或者甚至7年的时间，主要是借这段时间来印证这个人的信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信心，他是真的悔改相信吗？他如果真的悔改相信，这几年的时间他的生活各方面可以印证他有这个真正的信心，教会才为他们施洗。好，那么第三，因为我们刚刚说了洗礼是加入基督的身体一个可以看见的一个记号，所以最理想的洗礼应该是在教会的各种可能的聚集当中来进行。我们现在是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也可以在小组团契的聚会里面，或者说在教会的祷告会，不论如何是在教会的一个信徒的聚集当中来进行，因为这个洗礼本身也是加入教会的一个眼见的记号。那么所以这个洗礼在教会的一个聚会当中进行的时候，教会全体可以跟受洗的人一同喜乐，而且让我们全体信徒的信心可以被建立，同时全体教会可以来见证这个受洗的人接受这个洗礼，也借此欢迎他加入教会，借此欢迎他加入教会。所以这是第三。那最后，既然洗礼是进入教会团契的一个记号，所以由教会公认的代表来施洗应该是很理想的，也就是说很合适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一般在教会里面施洗是由传道人来给这个受洗的人施洗，或者我们也可以由教会的长老来给受洗的人施洗，或者我们可以由教会公认在属灵上很成熟的人来给这个人施洗。那么这样子等于说以教会的属灵的领袖来为这个人施洗，也就代表教会接纳这个人进入这个信徒的团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般洗礼不是由一般的信徒来为人施洗，是由教会里面公认的一个代表来为这个受洗的人施洗。好，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圣礼洗礼。我们今年母亲节要有洗礼，盼望我们都能够以这样的认识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洗礼，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人他在神面前以洗礼来表明他的悔改跟信心，也借着洗礼我们可以看见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表明他的罪他从罪中得洁净，表明他脱离过去旧的生活和旧的人进入新人跟新的生活，表明他加入这个教会，也表明他已经领受了圣灵在他的里面，他是一个属基督的人。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真正来明白洗礼的意义，因为这是主耶稣所亲自设立的，因为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要我们去领人做他的门徒，而当我们领人做门徒的时候，耶稣吩咐我们要给他们施洗，使他们归入父子圣灵。主啊，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洗礼本身并没有叫人得救的功效，然而洗礼却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一个圣礼，是要受洗的人借着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表征来表明他里面内在的属灵实质。主要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意义，我们也都是能够明白我们自己在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就是进入这样一个新的属灵的实质里面，我们也能够在日后的洗礼当中，我们一起在洗礼当中来欢庆神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而把一切的颂赞归给神。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